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川普的民粹论点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共鸣；华盛顿时报记者的新书再掀起了中国威胁论；而台湾朝野立委关切美国一中政策的走向；中国民众发起一人一照，敦促释放遭到酷刑的人权律师谢阳；而台湾进行年金改革国事会议，上万的民众上街抗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从他所领导的行政当局现在开始执政的第一周了。星期一，川普预计将会会晤众议院的议长瑞安，并且签署一系列政令。白宫没有详细说明政令所涉及的议题。川普在竞选期间保证将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一些政令。川普当选之后提出了他的行政当局最初几天将采取的计划，包括发出通知，美国计划退出12国跨太平洋合作贸易伙伴协议 TPP， 并且跟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川普的计划还包括跟移民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政令。川普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表示他将迅速推翻奥巴马标志性的医保计划。白宫说，川普总统将在1月31号会见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讨论移民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改革问题。川普还计划不久会晤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川普会见墨西哥和加拿大领导人之前，他星期五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特蕾莎梅表示，他希望重点讨论脱欧之后的贸易谈判问题。那么川普在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他承诺要迅速采取行动，制定行政跟司法政策，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可是呢，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美国人到现在严重的分裂。在他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在首都华盛顿还有全美国各地举行了人数创纪录的游行。那么如何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对川普来讲确实是一大挑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当选后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感谢支持者，这让他与之前的当选总统们有所不同。
我们将治愈我们的分裂，让我们非常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如果美国人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于艰巨的任务，也没有过于巨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人仍然激烈地反对川普，比如最近佛罗里达州等几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就有抗议者出现。川普的支持者敦促抗议者给新总统一个机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造成分裂，我希望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会继续主动与国会和各地的不同团体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是我的期望。
但是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尔尼·桑德斯参议员敦促民主党人尽可能地抵制川普。
当我们站在一起，唐纳德·川普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让我们共同前进，感谢大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重要的是川普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把国家团结起来。
有近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没有把票投给川普，川普有义务与这些人改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每位总统都面临这种挑战。新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如何行动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2001年赢得对民主党人戈尔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小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起。
维护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是领袖、公民和每一代人的严肃使命，这是我的庄严承诺。我要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一个正义、富有机会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权力过渡专家大卫·伊杰斯认为，公众很可能会对川普主动促进团结的做法表示欢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正如预料的那样，选票非常接近，显示了美国的分裂。但是我感到有希望。历史上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民众一般会给新总统提供光环效应，让他去完成总统的工作。
不过减轻选举政治痛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复杂化，因为川普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法，这是奥巴马执政八年的主要成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美国的国内新闻。美国南部恶劣的天气造成至少18人死亡，气象部门警告南部可能遭到更多严重风暴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天说，乔治亚州南部、佛罗里达州北部和阿拉巴马东南角可能遭遇强大的龙卷风、破坏性的强风和冰雹。乔治亚州遭受风暴和龙卷风袭击，14人死亡，20多人受伤。密西西比州星期六的龙卷风造成了4人死亡。乔治亚州州长迪尔宣布在发生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的7个州实行紧急状态。他说，州政府各机构的所有资源都要随时供受灾地区调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与迪尔州长通了话，并且向龙卷风造成的死难者表达哀悼。两位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这增加了蒂勒森在本星期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机会。参议院正在致力于一些内阁人选的确认工作。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在联合声明中说，虽然我们仍然关注蒂勒森过去同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总统打交道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蒂勒森能够有效地倡导美国利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CEO 蒂勒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曾经让麦凯恩等人动摇。在川普上星期五宣誓就职的几小时后，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确认了他提名的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而其他内阁人选则比较有争议。支持蒂勒森的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都不属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在星期一投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没有宣布是否支持蒂勒森。共和党在外交委员会只比民主党多一个席位，如果卢比奥也跟那些估计会表示反对的民主党人一起投反对票的话，蒂勒森就不会被确认。本星期在参议院，共和党人也将促使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获得确认。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的参议员光靠自己的力量无法阻挡内阁人选获得通过。川普表示他有信心他的团队会各就各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0号就职的时候发表了跟以往不同的彰显个性、充满民众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观点的就职演说。有中国的民众就表示，川普在演说中抨击华盛顿两党建制夺取利益，代价由人民承受，经济繁荣成果不能让民众受惠，海外大撒钱却不管人民利益，强调要还政于民等等的观点。很多中国民众认为他们有很多的共鸣。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延续了他过去一年多的竞选论点，强调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人民手中，代表人民执政。川普表示，长期以来，华盛顿一小撮人攫取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和政客们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批工厂关门。川普强调，他的就职会令这些改变，因为属于人民的时刻来临了，美国人重新成为国家主宰者。 有分析表示，川普这些充满民粹主义的论点在许多中国民众中能够产生共鸣，因而这也可能是中国当局要求媒体就川普就职典礼不得自行采编报道，只能采用官媒新华社的通稿的原因之一。尽管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像有专家分析的，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川普。不过在自媒体上，大批中国民众近日来对川普的就职演说进行了热烈的回应和评论。北京意见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还政于民的观点得到许多普通民众的认同，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受惠者是权贵集团，民众分享到的利益远远不如，因此就连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毛粉也有共鸣。他说，
这个肯定会有共鸣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在大陆的一些毛派比较高兴的欢呼的，认为特朗普的很多东西符合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打倒走资派啊，发动群众。
网友秀才江湖星期天表示，尽管美国是民主社会，但川普提到的观点和问题也恰恰是中国的现实，会得到许多中国民众的认同。他说，
川普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中国政府缺少的，确实中国的现状很容易让中国人民产生对照，发现我们中国的现状就确实是他讲话中缺少的，他怕一个中国人民产生对政府的厌恶，所以要封杀这个消息，掩耳盗铃。
天津市民张新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人民已经享受到了民主，川普还强调要关注民众的利益，这确实能在中国人心中产生共鸣。他说，
川普他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以向着老百姓这方面出发点，是这方面向着老百姓的，但在我们中国现在主要是不民主，所以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嘛。如果说中国也像他那样的话，这个老百姓啊就不会受到压迫，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中国也像那样子的，那就最好了。
时事评论人士、网络作家莫之许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没有多少可比性。美国的民主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一些例如川普所提到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自我完善。他说，
一个是这种民主体制虽然会有些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它这种性质是和这个在中国这种党国体制之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类比的一个东西。这个中国人民再怎么也不会去往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怎么样习惯吧。中国它会把一切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通通的限制掉，所以它并不是刻意针对这一次，都在限制，它就是什么都在限制。
曾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的扎建国也表示，当局对这次美国大选的报道有所顾虑，尤其是就职仪式，希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了解少一些。他说，
所有官媒可以说是统一口径一个调子，对于川普就任的仪式都是很有限的报道，就职演说可以说没有一家官媒能够全文登出。顾虑我想一方面毛派呢有些反应，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对准民主派的，因为现在网上的很多报道美国这回大选都是从民主启蒙课的这个角度出发。
扎建国表示，作为民主人士，注意到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很少谈论人权民主的问题，因此他对川普就任后有一些期待，希望能在中国人权上不要退缩。他说，
第一点呢，我们希望特朗普应该清楚，全球化与美国利益并不矛盾，美国应该做全球化规则制定的领军国家，不能拱手将主导权相让对手。第二点呢，对中共党国的人权压力不减，中国的事要靠我们自己， 但我们也从不低估外援的作用。而中国人权状态的根本改善，才是一个公平经贸的最大保证。
据报道，中国当局就川普就职典礼下令各网站不得自行采编，只采用中央媒体稿源，不得篡改标题，不做专题，不集纳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不进行图文、视频等各种形式的直播，管好新闻跟评、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环节，不得渲染炒作，管好负面有害言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在他就职以前发表过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的说法。这个说法一公布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疑问，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他不会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政策，但是呢，会在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被北京视为是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来挑战北京的极限。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don't know i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oing to change. I suspect not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8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柯林在研讨会上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的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是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赫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 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思说，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So the response that's being crafted seems to be sort of
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政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知名记者比尔格茨最近他发表了一本新书，书里面警告美国不能够忽视中国信息战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知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专栏记者格茨最近出版了名为 iWar 信息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书中说中国以大型网络袭击和影响战正在对美国进行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是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最多威胁的国家。格茨1月18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新书发表会上说，
信息战演变到现阶段，中国汲取了古代的孙子兵法，在信息战方面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其中一个例子是北京的战略骗术，试图说服世界中国不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大国。
格茨说，中国的策略是清楚的，中国把美国看作敌人，但是美国忽略了这一点。格茨认为，美国30多年来希望以贸易促进政治改革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完全失败的。他说，
中国变得更加压迫，在意识形态上比几年前更共产主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具备了更高的信息战能力，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制度到更民主的制度进行真正的过渡。
2015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遭黑客入侵，2150万份有关联邦政府雇员和前雇员背景信息的人事资料被窃取，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黑客所为。格茨说，这些资料对中国信息战来说是一个金矿，美国仅仅把这次袭击看作成是一次间谍行为是不够的。格茨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疏忽和对这次袭击的低调处理。他说，
在信息时代，间谍活动正在帮助新型的信息战。那些2200多万份记录不仅仅会被用来从美国政府招募间谍，他们可以被用来招募那些能进入信息系统的人。中国可以利用有关信息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袭击。
格茨在书中说， OPM 黑客袭击之后的几个月后，一些情报系统的前官员收到了威胁电话。格茨说，这与 OPM 人事资料被中国窃取有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中国商会最近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有多达80%的企业，他们对于中国对他们的友善度有所降低，有一些公司正在迁往其他国家。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 81% 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 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两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Companies that responded.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This year in the survey, 25% of...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我再次强调，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20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一架喀麦隆军机在该国北部与尼日利亚边界附近坠毁，该国军事指挥官丧生。雅各布·科德基将军乘坐的军机星期天晚上坠毁，当时他正在进行视察。科德基将军负责协调打击博科圣地极端组织的行动。当局说，另外3名军事人员还有2名机组人员也在坠机中丧生。博科圣地极端组织成立于尼日利亚，后来扩散到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等邻国。博科圣地已经造成了25000人死亡，有230万人无家可归。西非国家组成的部队星期天进入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受到欢呼人群的欢迎。几小时前，败选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离开冈比亚，流亡海外。西非国家的部队计划保障冈比亚新当选的总统巴罗安全回到冈比亚。此前，冈比亚前领导人贾梅拒绝下台，巴罗不得不暂时在邻国塞内加尔逗留。巴罗的特别顾问法蒂说，保证冈比亚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非常迫切。从我们去年12月1日赢得大选后，我们陷入的政治和安全僵局至今仍在各个层面构成巨大挑战，这是我们最根本的担忧。法蒂还指称，贾梅在下台前几天洗劫了政府的银行账户。他说，仅仅2周的时间里面，前总统和他的政府提取了将近5亿达拉西币，也就是相当于11100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他说，我们为公务员发工资等等，也只需要约4500万美元。巴罗星期天重申，他将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揭露贾梅执政期间被指广泛践踏人权的行为。贾梅在1994年通过一场不流血政变上台执政。人权活动人士指贾梅政府任意关押、拷打和杀害一些反对派。贾梅据报星期天晚上抵达赤道几内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领导了这次干预行动。赤道几内亚不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已经就职了，现在呢，台湾各界都关切美国一中政策的走向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那我们也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我们存在的事实。台湾从来不妨碍中国的存在，川普愿意做些突破，我们很感谢。
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川普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愿意接受的话，台湾和北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对于一中政策他还没有定见，至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一中政策，还要看北京在人民币及贸易举措上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并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一中原则是可以讨论的概念，对台湾来讲是机会也是压力。一中原则未来如果不再是铁板一块，台湾有很多可以扩展的空间。不过川普也有可能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台湾要非常小心。罗志正还指出，可以预期川普政府及美国学界、政界一定会就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声音要被听到，台湾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相信川普的个人意愿在正式上任之后将有所修正。
知道美国它其实有国务院、有国会，所以就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体制，可能会把他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想法就是会拉住，可能会回到美国他过去一贯的可能在国际外交事务处理上的一个立场上来看待。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弱势，应该加强美国的信任，并深化双方的实质关系。与此同时，低调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比较有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表示，台湾不能变成中美两国较阵的筹码，政府一定要在两岸和外交的关系上思考清楚什么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和中美之间都保持相同的距离，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在贸易及军购上都必须配合美方的要求。台湾总统府表示，不评论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谈话，并强调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政策的立场明确一致。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表示，有关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国709大抓捕案在押的湖南律师谢阳受酷刑。这个消息最近传出以后，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大批的民众自发从1月22号下午发起网上一人一照的反对酷刑、关注谢阳公民行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消息，中国公民通过一人一照的形式在微信、微博、推特等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发出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的呐喊。关注在押期间遭受酷刑的709案的维权律师谢阳，此前谢阳的代理律师1月19日在网上公布本月两次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共约17000字，详细记录了谢阳披露的自从2015年7月11日起遭拘捕后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酷刑。而外界所传对709案羁押人员的11种酷刑手段也被证实。据谢阳口述记录， 谢阳在开始的被监视居住，也就是外人毫无任何有关他信息的被秘密关押半年中，被长沙市的多名国保残酷殴打，剥夺睡眠致精神崩溃，辱骂威胁，曾每天20多个小时被迫坐吊吊椅，导致双脚麻木肿胀，令他的伤腿几乎残废，重病下被殴打昏迷，被引诱诬陷同行，被威胁妻子孩子的生命安全。即便在看守所一年里，他也被精神上孤立隔绝，不许用钱，使得他长期上厕所没有手纸，缺乏牙膏等基本日用品，被管教和死刑犯数次殴打。检察官以提审为由阻止律师会见，劝谢阳认罪，公安局和检察院联合逼迫谢阳否认酷刑并认罪。此外，谢阳的律师还公布一份谢阳亲笔信，指控长沙市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在明知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笔录是酷刑后无奈下的口供，不属实，且在谢阳明确提出侦查人员对他实施了刑讯逼供后拒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旧批准逮捕，已构成刑事犯罪。谢阳妻子1月19日网上公开征集控告团律师，准备追究谢阳遭受刑讯逼供的酷刑，呼吁外界关注谢阳境况。一天后便有70多位律师响应加入，而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刘正清1月20日便代表谢阳发出709谢阳律师遭残暴酷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一名以及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9名警察以剥夺睡眠、暴力殴打、坐吊吊椅、烟熏眼睛、有病不医、不给水喝、威胁家人生命、阻止律师会见等刑讯方式，逼迫谢阳自证其罪的刑事责任。随后谢阳专案组会同陈桂秋所在的湖南大学领导1月20日上午开始约谈陈桂秋，期间毫无信息。在近7个小时后的下午5点多，陈桂秋才网上对外通报平安。陈桂秋曾多次就接到匿名人传信说谢阳在押期间遭受酷刑，以及有关当局刁难和阻止律师依法会见谢阳或阅卷等情况，向有关部门发出控告。谢阳的律师陈建刚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遭受的酷刑令人发指，他有道德和法律责任让外界了解谢阳遭受酷刑的真相。
有约谈吗？就最近给找您了吗？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是要找我的，但现在还没有发生。
好嘞，以前有传出来陈桂秋说已经有谢阳这个遭受酷刑的，现在是这么详细的证据，您怎么看？
在中国，如果权力没有任何制衡、监督、制约的话，这种状态是正常的现象。实际上的情况是，确确实实都在发生这种状况，就是这种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我要是了解到这个真相之后，我选择沉默，选择掩盖这个真相，那么我和官方指派的律师没有两样。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律师在押期间遭受的刑讯逼供令人发指，要求中国政府严惩施以酷刑的人员，立即释放谢阳及其他仍然被关押的709案人员。他说，
谢阳所描述的他的那些受到酷刑的情况跟我们人权观察之前记录的那些酷刑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这一些酷刑呢，当然是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国内的有关的法律。我们的呼吁呢，对施以酷刑的那些政府的官员呢进行追究，必须要立即释放这一些人权律师，因为他们没有犯到任何的罪行。
此外，上海几十位维权人士近日上街举牌，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停止迫害，并立即释放709案所有在押律师和其他公民，依法追究犯有刑讯逼供， 滥用职权、破坏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同时，709案被抓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18个月来仍然得不到律师会见，外界担心李和平、王全章是否或者受到什么样的酷刑。而李和平律师的弟弟2015年8月1日被秘密抓捕后一直无法会见律师的吕春富律师，1月12日突然被警方取保候审，但是人却骨瘦如柴，疑似精神病，后确诊已患上精神分裂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法务部举行联合国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审查记者会，台湾行政院表示台湾的人权表现将会获得提升，可是台湾的人权团体则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0位国际独立人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再次赴台审查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同时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交换了意见，最后提出了69项的建议。有关转型正义的问题，该委员会认为，政府在提出立法草案的时候，应该保障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让民众在戒严解除之后再次得到正义。国际人权专家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针对近来在台湾引发高度争议的婚姻平权议题，国际审查委员表示，乐见台湾政府采取行动，计划将同性婚姻纳入法律，让台湾在对抗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上成为亚太地区的先锋。代表台湾政府接受国际人权专家建议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美珠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协助台湾的人权标准和世界接轨。
我想这个建议呢，绝对可以提升我们未来在国际人权上面的一些我们的表现，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来提升。
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宣布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将这两项公约国内法化。2013年，国际独立人权专家首次组团赴台审查台湾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国际人权专家审查委员会时表示，两公约的精神将是人权标准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他推动的许多改革都和人权有关，而人权是基本并且优先的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5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成立独立运作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以防止发生重大侵害人权的事件，并促进人权的保障。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承诺，未来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人权处，专责统筹跨部会的人权事务。另一方面，台湾80个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官员对于专家提出的问题，往往实问虚答，避重就轻，或是急着辩解，不肯面对问题，丧失了深入理解、检讨的机会。公民团体建议，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建议，改善管考机制，并且与公民社会就人权事务持续沟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2016年1月，台湾人民选择了一个新的政府，代表了人民求新求变的渴望。
马英九在他的执政期间至少通过了四个公约的施行法，那我们要问的是蔡英文总统，你的政府准备在未来的四年要留下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权的传承？
黄怡碧还指出，蔡英文总统承诺要以人权作为执政的基础，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尽早提出具体的人权行动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篇有关于台湾的报道。台湾在星期天举行了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总统蔡英文强调，改革的重点是要让台湾的年金制度成为政府负担得起的永续的制度，走出破产的危机。可是呢，受到这一次年金改革冲击的军人、公务人员、教师还有警察这些团体，在总统府外面抗议，谴责他们所说的政府无能、政治霸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几经更改会议场地、会议时间从两天压缩到一天的台湾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星期天上午在总统府内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讲话中强调，这次改革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让台湾的年金制度成为政府付得起，退休领得到、现在领得到、未来也领得到的永续的制度。
蔡英文说，年金改革草案经历了年金改革委员会20场的会议，广泛搜集社会各界意见之后完成。他说，年金改革不是蓝绿的问题，不是政党的竞争，而是为了国家未来的长治久安，不分党派的领导人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他说，前总统马英九4年前曾向社会宣示年金改革的迫切性，就算再困难，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不过蔡英文指出，前政府的年金改革最后没有成功。他说，台湾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成功，越晚改，改起来就越痛，年金改革现在不做，马上就会后悔，改革之后年金制度将走出破产的危机。参加这次年金改革国事会议的国民党立委曾明松在分组讨论发言中说，年金改革有其必要性，但与此前马英九政府时开了100多场会议相比，程序上沟通严重不足，没有取得全民共识，而是一味的攻击过去18%优惠存款制度，造成社会的反弹和分裂。台湾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说，总统府是鼓舞人心和促进和谐的场所，却变成发动人民斗争、散布仇恨的殿堂，用多数人霸凌少数人，并利用劳工斗争军功教，但外边的巨马让草根的声音进不来，很悲哀。根据年金改革草案1983年开始实施的台湾军功教人员退休金和保险存入国有银行享受18%优惠存款利率的规定将逐年调降，6年后利率归零。草案还将调降军功教所得替代率，渐进式调整税率，提高退休年龄，提高废税上限等。1995年，军功教的待遇改善，18%的优惠存款制度随着退府新制度而终止，但此前服务的军功教人员退休后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存款。致使政府补贴资金缺口逐年增加，现在已经超过800亿新台币。尽管蔡英文政府说年金改革赢得社会广泛的共识，改革将力求稳健，不强求一步到位，用逐年逐渐的方式让18%优惠存款走入历史，把冲击降到最低点，但是受年金改革冲击最大的军功教人员近1万人到台湾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的另外一端举行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由台湾监督年金改革联盟主办，示威的抗议者高喊政治霸凌、多数暴力、无良政府、毁约背信、假改革、真斗争的口号。有报道说，一些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防止抗议活动影响这次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总统府周围的几个街区都实行了交通管制，路口设置了2-3层巨马，数千名警察在3个几乎是同时举行活动的会场周围戒备。就在总统府内举行国事会议以及总统府另外一端举行抗议活动的中间，另外一场出席人数更多、场面更大的活动在开心的气氛中举行，第27届韩式吃饱30爱心尾牙隆重举行，现场搭建数十个特大型帐篷，席开2200多桌，数万名弱势群体的人享受了一顿过年大餐。监督年金改革联盟指责蔡英文政府一再更改这次国事会议的场地，最后决定在总统府内召开 但中间地带被韩式尾牙场地隔开，听不到抗议者的声音。民进党在2016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全面执政。台湾媒体名嘴前立法委员沈富雄说，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一定能够确保改革法案在立法院得到通过。分析人士预计，年轻改革草案渴望在今年中旬前后送交立法院讨论通过。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科特·普鲁特曾经14次起诉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而他正是当选总统川普提名接掌美国环保署的人选。在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政听证会上，民主党人抨击他跟环保署斗争的历史以及他跟石油业界的联系。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所做的有关报道。
雾霾、水银污染、温室气体，美国国家环保署针对各种形式的污染都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普鲁特在出任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期间，就这些环保领域的法规起诉国家环保署。普鲁特说，他起诉的目的是拿回州政府的控制权。
I care very much about the environment.
我非常关心环境，联邦政府要确保国会指导下的联系，以及各州在改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不过，反对人士说，普鲁特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牺牲环境。石油产业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庞大工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展示了普鲁特办公室2011年寄出的反对国家环保署规定的一封信。
你把你的办公室作为石油公司的一个直接伸展平台，而不是作为奥克拉荷马州人民公共卫生利益的一个直接伸展平台。
那封信代表的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工业。
虽然当选总统川普现在说他对气候变化持开放态度，但是他曾经发推文说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大忽悠。普鲁特表示不赞同这个观点。
我认为需要就人类能否精确测量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造成影响展开更多的辩论。
虽然你不确定，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共同采取行动，改变我们的依赖石油的能源系统，我们将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留给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孙辈的地球是什么质量。
保守派人士一直强烈反对奥巴马政府有关空气及水污染的法规。参议员丹·沙利文说，普鲁特可能使得国家环保署与农村地区美国人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
在美国很多地区，人们对国家环保署身怀愤怒甚至害怕，我认为你是改正这个问题的正确人选。
环保主义者正在力图说服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阻止确认普鲁特出任环保署署长。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南部恶劣的天气造成至少18人丧生，气象部门警告说，美国南部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严重风暴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在乔治亚州南部、佛罗里达州北部和阿拉巴马州东南部可能会遇到强大的龙卷风。乔治亚州遭受的风暴和龙卷风袭击中有14人丧生，20多人受伤。密西西比龙卷风造成4人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与乔治亚州的州长通了电话，并且向龙卷风造成的死难者表示哀悼。一架卡梅隆军机在该国北部地区和尼日利亚交界的附近地区坠毁，一名军队指挥官丧生。当时这位将军正在视察，他在协调打击博克圣地极端组织的行动。在坠机中丧生的还有3名军事人员和2名机组人员。博克圣地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25000人死亡，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西非国家组成的部队星期天进入了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在那之前几个小时，败选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离开了这个国家，流亡海外。在这之前，贾梅拒绝下台，新当选的总统巴罗只能在邻国塞内加尔逗留。巴罗的特别顾问法蒂说，贾梅在下台的几天之前洗劫了政府的银行账户，在两个星期里提取了大约1100多万美元的现款。巴罗星期日重申，他将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贾梅执政期间广泛践踏人权的行为。两位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这增加了蒂勒森在参议院获得确认的机会。参议院正在开始进行一些内阁人选的提名确认。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CEO 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曾经让一些参议员感到动摇。参议员麦凯恩在美国电视节目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但是他认为在有疑虑的时候应该对新总统往好的方面想。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的几个小时后，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确认了他提名的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其他的一些内阁人选比较有争议性。美国总统川普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日本和韩国正在准备就贸易和国防费用分摊成本的问题进行紧张的谈判。川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他将结束自由贸易的政策。他曾经说，自由贸易政策是造成美国经济下滑、外国产业兴起的原因之一。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星期一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参加俄罗斯和土耳其支持的和平谈判。反政府力量说，这次会谈并不进行直接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